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拜登总统纳巴尔参加了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举行的视频峰会，这个是四年来华盛顿首次与东盟集团进行最高层的接触。华盛顿将东盟视为其抗衡中国的战略的关键。白宫表示，拜登将讨论美国对东盟在地区事务中的核心作用的持久承诺，以及加强美国与该集团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举措。与此同时，将共同努力结束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解决气候危机，促进经济增长，并应对一系列其他区域性的挑战和机遇。有分析人士认为，拜登与这个十国集团的会晤反映出他的政府与盟友和合作伙伴接触，以共同抗衡中国的努力。预计拜登还将向东盟保证，美国最近专注于与印度、日本和澳洲在四方机制中的接触，以及向澳洲提供核动力潜艇的澳英美三边安全合作会议，并不是为了取代东盟在该地区的中心角色。随着一场罕见炸弹气旋东移，纽约州和新泽西州25号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场风暴已经为加州大片土地带来大风和历史性降雨，以及泥石流和洪水，并引发大范围停电。EcoWeather 高级气象学家布雷特·安德森警告说，目前为西部各州带来大雨、大雪和强风的同一场大规模风暴预计将在全国范围内慢慢向东移动。华盛顿州各地另有50000名电力用户受到影响。西雅图附近的一棵树倒在一架车上，导致两人死亡。在伊利诺伊州和密苏里州交界处的社区，一场疑似龙卷风损坏了建筑物，并导致电力中断。大雨和大风可能会为纽约市礼拜二的通勤造成堵塞，未来几日可能会降下3到5英寸雨水。中共近期与塔利班在积极互动，中共外长王毅25号在多哈会见了塔利班临时政府代理副总理巴拉达尔，并透露了他们的诉求，呼吁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解除对塔利班的制裁，声称是为了帮助阿富汗走上良性发展道路。美国之音报道指出，从中共言论中不难提出，中共在与塔利班发展关系的同时，期待着对方作出回报，包括在安全利益方面的回报。此外，中共对阿富汗丰富的矿产资源亦相当有兴趣。在今年10月的一次采访中，塔利班发言人扎比胡拉·穆贾希德说，阿富汗新的统治者承诺将确保中国工人和财产的安全，以换取数十亿美元的中国投资。10月26号，彭博社引用知情人士消息说，在恒大未能够在9月23号为美元债券支付票息之后，北京向恒大创始人许家印发出指示，要求他动用自己的资产偿还债务。知情人士说，中共各地的地方政府都在监控恒大的银行账户，以确保公司现金用于完成未完成的住房项目，而不是转用于支付债权人。目前尚未清楚许家印的个人积蓄是否足以大幅度减少恒大的负债。截至6月，恒大的负债已膨胀至3000亿美元以上。而公司的销量自债务暴雷以后一蹶不振，受恒大公司的影响，许家印的净资产已经从2017年的420亿美元削减至78亿美元。许家印的大部分财富来自他在恒大的控股权。根据彭博社的计算，许家印在过去10年中赚了大约80亿美元的股息。这个礼拜，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旅行风险非常高的国家名单上增加了乌克兰。礼拜一下午， CDC 将乌克兰的新冠风险级别调升到该机构的最高级4级避免旅行级别。这个是该机构连续第二个礼拜在最高风险名单上增添新的国家。上个礼拜是新加坡。根据 CDC 现行标准，在过去28日内，每10万居民中有超过500人感染病毒的目的地，将被列入风险非常高的第4级最高警戒名单。目前，该名单上有77个国家和地区，包括阿富汗、伊朗、以色列、英国、爱尔兰等国。 礼拜二，乌克兰政府报告称，24小时内新增新冠死亡人数734人，再次刷新纪录。自疫情开始以来，乌克兰已有64,936人死于新冠病毒。据澳洲悉尼神区部26号报道，新西兰驻澳洲高级专员安妮特金在坎培拉表示，新西兰可能会加入奥库斯协议，在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在内的新兴网络技术的发展上进行合作。美国、英国和澳洲今年9月宣布建立新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这个合作机制将能够让三国在人工智能、网络技术、水下系统和远程打击能力等高科技领域更容易分享信息和技术。安妮特金日前在接受澳洲悉尼先驱晨报采访时表示，虽然新西兰永远不会参与核动力潜艇开发，但新西兰欢迎美国和英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参与。他还表示，新西兰与澳洲、美国和英国之间的安全与情报关系不会因奥库斯协议而发生任何改变。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26号投票撤销中国电信美国子公司在美运营的授权，理由是出于国家安全考虑。 FCC 还决定终止向该公司发放国际授权，并要求该公司在相关命令发布后的60日内停止服务。中国电信在美国拥有提供电信服务的授权近20年。 FCC 的新闻稿说，促进国家安全是 FCC 促进公共利益责任的一个组成部分，今日的行动履行了这一使命，以保护国家的电信基础设施免受潜在的安全威胁。 FCC 在2020年4月曾经警告说，可能会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由关闭三家中共国有控股的中国电信公司的美国业务，其中包括中国电信美洲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以及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 UPS 首席执行官托梅在礼拜二的财报电话会议上表示，在2021年的前9个月， UPS 创造的营业利润比我们历史上任何一个全年都多。该公司的营业利润上升到29亿元，比去年增长 22.6%。据分析师近日预期， UPS 明年可能会更赚钱，因为该公司计划在2022年大幅提高它的费率。业内人士认为，随着新冠导致的供应链僵局和通货膨胀的持续， UPS 不断从网上购物中受益，消费者价格正在快速上升。供应链瓶颈加上劳动力短缺，会为成本带来更大压力。在礼拜二的电话会议上， UPS 宣布2022年的年度资费增长为 5.9%， 这个比去年的 4.9% 的增幅要高。UPS 还确认，美国本土的周末配送服务将预期在这个周末前扩大。托梅说，该公司现在将为大约 90% 的美国市场提供礼拜六服务，包括住宅和商业取货和送货。10月26号，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呼吁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支持台湾在整个联合国系统中的有力的、有意义的参与。他表示，台湾参与联合国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务实问题。中共一直阻止台湾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组织。礼拜二，布林肯在一份声明中说，台湾已成为民主的成功故事，他的模式支持透明度、尊重人权和法治，这些价值观与联合国的价值观一致。他还认可了台湾在多方面做出的成就。布林肯表示，台湾对全球高科技经济至关重要，亦是旅游、文化和教育的枢纽。我们是众多将台湾视为重要伙伴和值得信赖朋友的联合国会员国之一。Facebook 在26号发布了截至9月30号的2021财年第三季度未经审计财报。 财报显示 Facebook 第三季营收290.1亿美元，同比增长 35%， 净利润91.9亿美元，同比增长 17%。 财报发布后， Facebook 董事长兼 CEO 朱克伯格等回答了分析师的问题。朱克伯格表示，预计元宇宙将在接近本世纪20年代末产生商业影响。元宇宙的投资在近期任何时候都不会产生盈利。 Facebook 对元宇宙的设想是打造一个 3D 数字环境，用户可以在其中做任何事，从游戏、工作到购物。7月，朱克伯格宣布了他的虚拟世界愿景，不久之后公布了 Facebook 的第一个产品，一个数字会议 App， 用户能够在 VR 环境中举行会议。美国之音报道，主管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刘鹤礼拜二上午和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进行了视讯通话。刘鹤在通话中表达了对美国取消加征关税和制裁、公平对待中国企业等问题的关切。美国财政部礼拜二凌晨发布新闻稿说，耶伦部长向刘鹤副总理坦率地提出了美国关切的议题，但没有对具体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美国贸易代表戴奇这个月较早时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中国未能全面履行与特朗普政府达成的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内容，美方将保留未来对中国使用单方面贸易措施的权利。此外，美方不打算和中国展开所谓第二阶段贸易谈判，但他亦表示拜登政府不谋求激化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最新数据显示，此前一直加速上升的房价有降温趋势。标普公司的一项房价指数显示，全美房价同比升幅自2020年初以来首次没有出现扩大，其中大城市房价同比升幅甚至收窄。根据标普海斯直勒房价指数，八月全美房价指数同比升幅 19.8%， 同七月同比升幅持平，这个是自2020年初以来首次同比升幅没有增加。十个城市房价指数同比上升 18.6%， 低过七月的 19.2%。 二十个城市房价指数同比升幅是 19.7%， 亦低过七月的 20%。尽管同比升幅缩势，但各大城市房价仍位于历史最高位。标普道琼斯公司负责指数投资策略的全球负责人表示，八月的数据表明房价上升尽管仍然强劲，但有可能开始减速。二十个全美大城市中，只有八个城市的同比升幅高过此前一个月。近期美国司法部加快了对苹果的反垄断调查，苹果很有可能将面临美国司法部的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对苹果公司开展的调查始于2019年，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当时都加大了对谷歌、苹果、 Facebook 和亚马逊等科技巨头的审查。自今年夏天以来，美国司法部的律师向苹果及他们的客户和竞争对手进行了多轮质询，以了解该公司如何保持对 iPhone 的严格控制，包括今年夏季向苹果的商业合作伙伴发出新一轮调查信函。迄今为止，调查已经揭示了司法部律师认为严重的问题。另外，司法部还增加了调查人员，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尽管具体细节仍未确定，但这一项调查很可能会导致司法部对苹果提出反垄断诉讼。金融时报26号报道，英国三家情报机构已经同亚马逊网络云端服务科技 AWS 签订合约，将其机密资料交给 AWS 托管。这个举动旨在强化数据分析和人工智能 AI 在情报活动中的应用。亚马逊所提供的云端服务主要在于安全的储存机密信息， 呢一项合作嘅达成，能够让英国情报官员更方便咁分享同分析从海外获得嘅海量数据，比如通过智能语音识别，英国情报人员能够从接获嘅多个小时录音中精准认出并翻译特定嘅声音。此外，英国政府通讯总部、军情五处同军情六处仲可以通过呢个平台，对彼此共享嘅数据库进行更快嘅搜索。根据四名知情人士透露，呢份协议系喺今年签署嘅。尽管 AWS 系一家美国公司，但英国情报机构嘅数据都将保存喺英国。亚马逊将无法查询云端上保存嘅任何信息。